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信息的是阮大端长老，要传讲的信息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艺人。我们将时间交给阮长老。
有一辆啊白颜色的 Camry， 车牌号码是 JDF89N， 车灯没有关，是哪一位的？能不能去关一下灯好吗？好 ，JDF89N Toyota Camry。今天下雨天，我们能够来这里聚会，实在是神给我的恩典。我不晓得我们中有多少位是 East Brunswick 弟兄姐妹，举手让我看看好吗？好，谢谢放下。我们今天来，如果你要走 Riders Lane 的话，大概都被挡住，对不对？要试着找别的路，那发现这个交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能够来，我相信都是主给我特别的恩典。那么我在中间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不在，我想起三个礼拜以前的今天，一大早这是我搭飞机先到台湾，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培训的这个地点的日子。我特别记得在三个礼拜多之前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我知道已经生病了那么可是工作又忙，然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所以在飞机上呢，我一边搭飞机一边呢就几乎隔着差不多四个钟头到六个钟头就要吃一颗退烧药，我说我千万不能让这个烧发出来。那么好不容易撑到台湾，本来希望在台湾可以好好休息两天，把时差调整一下，让身体的状况好一点再进去，想不到在台湾的这个病变得越来越沉重，特别是在出发的那一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几乎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因为一直不停的在咳嗽。那么早上呢是这个年初四，我就跟我妹妹说我需要找一个医生去看看，结果她打了几个电话，发现所有的医生通通都没有开门，诊所都没有开门，因为年初四，那么除非我去看急诊，但我想这个情形也不好看急诊，而且没有时间，因为马上就要赶到机场去，就这样子的上路。我知道我出发之前我特别打一个电话回家给黄又美，我请她在电话里为我祷告，求主医治，因为我们所有能吃的药都吃了那么但是呢还是没有起色。那么到了东部的一个大城市，去了接待家庭家里面，那么那一家的弟兄和姐妹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面也有一点点担心，他们没有多说什么。我那天晚上很早就睡了，那么那个是初四到初五的那一天，想不到在初五凌晨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地方还有那么样子热衷的过年的习惯，开始放起烟火来，所以声音非常的大，而且呢因为我们那里那个窗户没有窗帘，所以呢外面灯也很闪，可是很稀奇，一点都没有影响我啊。我知道外面在放烟火，我知道声音很大，可是呢我也知道我自己睡得很熟啊，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等到睡到差不多五点钟醒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发现，是什么发现你知道吗？我说主啊，我足足睡了六个钟头，竟然一声咳嗽都没有咳出来。我说主啊 ，it's a miracle。好，所以我在床上我说主啊，我敬畏你，因为你是真实的神。好，我吃了那么多药都没有好，那么可是想不到来这里，在这么觉得不太容易睡的环境里面，我居然睡得这么好。而且精神变得这么好，我都很难想象。那么然后后来呢又继续睡，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才醒，这是我差不多一个礼拜里面睡得最好的一天。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一家的这个弟兄和姐妹都觉得很惊奇，看起来我精神好得多，然后就这样子上路。我以前很少冬天的时候跑到那个比较辛苦的地方，都是三月多或者是十一月多去，这一次去的时候天气非常冷，室外是零下，那么然后他们又让我住在一个新的房子里，是弟兄姐妹的好意，说阮老师这个房子是新的让你住。那房子是新的呢，有一个缺点，就是新到一个地步呢，门还没有装上去，窗户也没有装上去，所以那个门呢就是一个草的，就是一个草席做的帘子，窗户呢就是钉一块布，让那个风不会进来啊。所以我知道外面呢一定是零下。那房子里面多少度呢？有一天早上我一看，我有一件外套上面有一个温度计，我一看呢是摄氏一度啊，所以早上起来我要挤牙膏都挤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牙膏要冻住了啊，所以后来我就说呢，今天晚上呢我要抱着牙膏睡觉，就是在这样情形底下呢，我竟然这个病呢没有恶化，而且越来越好啊，而且越来越好，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感谢神， 以前我去那里的话，都是身体好好的进去，然后生个病出来。这一次呢，是身体不好的进去，结果想不到呢，在那里身体越来越好，而且神也很恩待我。每天晚上，我大概7点钟教完课，我7点半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啊。所以每天睡超过10个钟头，所以所有的时差，所有在美国、在台湾少睡的，在那里的这个一个多礼拜当中，全部都补回来了。所以等到在那边上课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用教会的手机打一个电话给我台湾的妹妹，我说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好，胃口大开，你好好给我煮几样菜，我回来要好好的这个享受一下。那我只能说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常常到我们出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自己晓得我能给弟兄姐妹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也觉得每一次当我们从事这样子的事工，是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其实我也踌躇了很久啊。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要讲这个题目，可是出来之后有点的踌躇。为什么呢？我想说我们现在日子已经够辛苦了啊，应该讲一点比较正面的东西啊。那么而且讲这个题目呢，总是有一点点警戒跟警醒的味道。那么我怕弟兄姐妹听了会越听越觉得难过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最近在教创世纪的时候，我发现创世纪从第三章开始就是一连串人类犯罪得罪神的记录。那么人类一连串犯罪得罪神，被神审判，在审判当中神又有恩典，可是人又犯罪哈。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到该隐犯罪，到这个洪水之前啊，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的罪非常的大哈。到这个，然后呢，一本洪就是经过洪水的审判之后，又有巴别塔的这样子的一个罪恶，人要宣扬自己的名，然后一直到创世纪第11章的最后12章开始，神开始借着亚伯拉罕要拣选一个家，拣选一个民族，然后开始他整个的拯救的事工，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特别的后裔，使得整个的天下的万国万民都要得福，那就是讲到关于弥赛亚，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好，那么在这一连串犯罪失败的经验里面，我相信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些警戒。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特别思想罗德这一个人。为什么思想他呢？因为当我很小的时候，我读到罗德的这一个故事，我心里面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在彼得后书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罗德是一个义人。所以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问说罗德现在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呢，我相信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尽管罗德是一个义人，可是好像罗德却是一个影响力非常有限的人。尽管罗德是一个义人，可是在索多玛城里他到底救了多少人？答案是说一个都没有。那么他家里面的人他到底救了多少人？很可能答案也是一个都没有。这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义人，虽然圣经上说他是义人。当我想到罗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在现在这些称你为主的这些信徒当中，有没有人可能是像罗德一样呢？有没有人可能是像罗德一样走了同样的这个道路呢？所以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们值得来仔细思想这一个故事。好，那么我让大家念的这些经文呢，我们有念很多创世纪的经文，那么这个是今天信息的背景，所以等一下我讲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一边讲一边翻一些创世纪的这个经文。好，那么罗德是一个义人，非常清楚在彼得后书2章6节到8节告诉我们，他住在索多玛，他为着那个城里面的这一些恶行，他的义心就常常的伤痛。伤痛这个字英文翻成 distress，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好，那么罗德他虽然住在一个罪恶的城市里面，可是他的良心并没有因此而麻痹，他的良心非常的敏感，他对于罪有感受，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道德观，很可能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价值的标准。他住在那个罪恶的城市里面，他是一个义人，他渴望公义能够彰显出来，但是他看不见公义。所以后来呢，在彼得后书里面甚至说呢，他为着这样的一个看法，他在受试探。因为在整个的索多玛 那个城市里面，好像是善和恶这两种势力的这个交战，而罗德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似乎只有这个招架的这个能力，却没有还手的这个力量。罗德是一个义人，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看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特别提到说，当神要灭索多玛和厄摩拉的时候，那么他就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然后他们就要去，那么向着索多玛和厄摩拉而去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知道了上帝的心意，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神祷告，在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第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样子的求问神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样子的在神面前好像恳求祷告呢？我相信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心目当中，他知道在索多玛厄摩拉最少有一个义人是谁，那就是罗德，所以他才胆敢这样子的向神的使者来恳求来祷告。如果他觉得连罗德都不是义人，他根本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亚伯拉罕祷告从五十个义人减到四十五个，减到四十个，减到三十个，减到二十个，最后呢减到十个。好，那么当亚伯拉罕减到十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是十分清楚，是神说 enough is enough， 不要再讲了，你已经祷告够了，我要照我的旨意行事。或者是说，当亚伯拉罕祷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说，罗德你是一个义人，那么难道你住在索多玛厄摩拉这么多年的时间还得不到另外九个人吗？我不晓得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最起码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按照圣经的观点，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心目当中，在使徒彼得的心目当中，罗德是一个义人，他仍然坚持属神的这个道德的观念。这件事情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在这个地方记载到说，那两个要看看索多玛厄摩拉恶行的这两个天使，他们到了这个索多玛的这个城里面，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罗德他的行为跟索多玛当地人的行为有多么大的不一样。首先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见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城门口到了黄昏的时候是众人聚集的那个地方，可是当这个两个使者，这两个外乡人，这两个陌生人在城门口显现的时候，罗德并不晓得他们是天使，但是好像只有罗德这一个人怎么样呢？就起来迎接他们，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么多在索多玛城门口的人，只有一个人来迎接这两个陌生人，同时请他们到家里过夜。那这一件事情已经很清楚地看出罗德和索多玛城门口的里面其他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对比。而且罗德在这里他怎么样呢？他是很急切的在那里请求。好，那么第三节，罗德切切的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他的屋里。他们这才进去他的屋里呢，原文的意思是很强烈的，表示说这几个使者已经准备越过他的屋子，继续呢在城里面找一个宽阔的地方，也许是在城中间的这个广场，就在露天就睡觉。可是罗德切切的求他们， 为什么罗德切切的求他们呢？很可能是罗德已经晓得这个城里面这些人的一些恶行，很可能罗德已经晓得这个城里面对于从外面来的陌生人是并不是十分友善，甚至如果他们真的就在外面过夜，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所以罗德切切的求他们，他想要保护这两个陌生人，把他们请到家里面去。可是罗德这样子做，他自己也冒着很大的危险。19章的第4节到第11节，我们就看到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屋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个任我们所为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圣经翻的含蓄一点啊，英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认识他。而认识这个字呢，在其他的地方讲到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个亲密的行为，就翻成同房啊。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比较白话一点的话来翻译的话呢，就是说把这两个人带出来，我们要跟他睡觉。那这就是一个要有同性恋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性行为啊。所以我们现在英文常常讲这个同性恋呢，就把用索多玛这一个字来代表。那么罗德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他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第6节，我们看到罗德他是一个义人，而且他甚至也有一个道德的勇气。罗德出来怎么样？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罗德出来把门关上，为什么他把门关上？他把门关上，让这些外面的人进不来。可是当罗德把门关上的时候，他怎样？他也把自己摆在一个怎么样？摆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形里面，因为门关了，他也已经没有退路。好，他已经把他自己的退路给断了。所以我们看出为什么圣经会说罗德是一个义人。他有他的道德标准，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为了保护这两个陌生人，他也有他的道德勇气，不顾自己的危险出来跟索多玛城的人来理论。他怎么跟索多玛城的人来理论呢？第7节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在这里有两个形容非常有意思，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众弟兄，表示这一些要加害这两个陌生人的人，是罗德熟识的人还是不熟识的人？是罗德熟识的人，众弟兄可能中间有许他的邻居，甚至有人说可能还包括那些要娶他两个女儿的女婿在内啊。那么这是以后我们再讲的故事。众弟兄，可是罗德在这里也很勇敢的讲出另外一样事，他说怎么样呢？不要做这什么？不要做这恶事。罗德很勇敢的说，你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是恶事。罗德不单单有道德的标准，罗德不单单有道德的勇气，而且罗德很勇敢的指出索多玛城里面的人，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恶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有够多的理由相信罗德真的是一个义人。当然后来我们发现事情发生的结果是，本来是罗德要救那两个天使，结果到后来呢，反而是那两个天使救了罗德。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头一点。第二样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罗德虽然是一个义人，可是罗德却是怎么样呢？罗德却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这个义人。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罗德对于索多玛城里面的人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第7节罗德已经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这些人是他所熟识的人，他劝他们说不要做这恶事。可是怎么样呢？可是罗德有没有办法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呢？罗德并没有扭转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好，第9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好像罗德在这里被索多玛城的人教训了一顿，意思就是说，你是在这里寄居的人，你不要这么嚣张，你是在这里寄居的人，你还想把你自己的道德标准摆在我们的身上。 从这样子的一个陈述，我们可以发现索多玛城里的人对于罗德的正直，对于罗德的洁身自爱，一点点尊敬的心都没有。我们发现罗德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节里面罗德会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他们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尽管想要保护这两个外乡人，想要保护这两个这一个陌生人，可是罗德是一个缺乏生命影响力的人。面对众人所要做的恶事，他唯一能够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牺牲他自己两个女儿的贞洁。这个不是对抗罪恶，这个是对罪恶妥协，这个是以一个罪来解决另外一个罪，这从来不是神的儿女所该用的方法，这个从来不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方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索多玛城圣经上说全城的人都在那里聚集，所以当亚伯拉罕祷告要求十个义人的时候，索多玛城有几个义人呢？好像看出来索多玛城只有一个义人。索多玛城的人要来作恶，这是一个 sins of commission。 索多玛城的人在城门口没有人接待这些天使，这是 sins of omission。 索多玛城的人当众人围住罗德的房子要为非作歹的时候，竟然没有其他的人站起来帮罗德讲话，竟然没有其他的人站起来制止这一件恶行，这是另外一次的 sins of omission。 所以难怪神这么愤怒，要毁灭索多玛城。但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一个悲伤的图画，就是罗德在索多玛住了那么久，竟然对于当地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罗德不单单对于索多玛城的人没有影响力，罗德对于他的女婿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十四节，我们从十二节，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直接念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那么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告诉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底下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请。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哎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陈述让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么戏言这句话呢，那么跟前面的讲到撒拉听见神的使者说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呢，撒拉呢就怎么样，就笑，好，那么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好，那么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我不晓得这个闽南语的圣经怎么翻哈，也加载其会觉得说一起的供求，哎，好，不知道戏人是不是说供求，哎，在讲笑话。好，有人解释这段圣经呢，就喜欢这样解释说，可能因为以前呢罗德呢就是讲话怎么样不小心啊，常常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结果现在他的女婿就不信他。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倒不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好，我觉得其实一个真正的原因是说，罗德从来没有把他所信的神好好介绍给他的女婿。我相信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这两位未来的女婿从来不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从来不认识耶和华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是一位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所以当罗德说耶和华要来毁灭这个地方，他的这两个未来女婿说，耶和华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你在讲谁？所以他的女婿以为是戏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思想这件事，罗德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何等的严肃的一句话。他说因为耶和华要怎样毁灭这城。我在想，假定我有一个岳父啊，不是说我有岳父，我真的是有一个岳父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啊。假定有一天我的岳父他来， 他告诉我说不得了不得了啊，好，你们这个地方将来要发生很不好的事情啊，你要赶快逃命。我虽然是半信半疑，但是怎么样，但是因为他讲的事情太严肃了，你想我会怎么做，我还是先逃了再说，对不对？反正逃了之后呢，如果家里没发生事情，我就怎么说呢，我说哎呀，被这个老先生怎么样甩了一道没有关系，好，反正他女儿已经嫁给我了无所谓，好，给他这样子呢，他既然有个好女儿，娶了他的好女儿呢，被他骗骗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就再回来就是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如果我们晓得那个信息是一个严肃的信息，纵使罗德的女儿半信半疑，纵使罗德的女婿半信半疑，你想那个女婿会不会跟他一起跑？会。纵使罗德的女婿半信半疑，我相信罗德的女婿也会怎么样，也会跟着他一起跑，也会跟着他一起逃难。因为到底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不对的话呢，就算是出去运动一下就是了，跑过来就是了。可是你知道吗，他的女婿是怎么样，以为是戏言，连动都不肯动。这就表示什么？这就表示罗德所讲的这些话，他的女婿怎么样，连半信半疑都没有，知道吗？连半信半疑都没有。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悲伤，怎么可能这一个就要做岳父的人，对于自己的这两个未来的女婿讲了这么严肃的话，这两个女婿呢连信50%都不到，也许30%都不到，也许10%都不到，也许5%都不到。这两个女婿信了多少啊？也许信了一尺龙趋近于零，所以这两个女婿呢动也不到，他们以为是戏言。那我相信最基本的原因是说，这两个女婿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根本不知道罗德所信的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是谁，所以把罗德讲的话当作耳边风。这是第二样我们看到罗德缺乏生命的影响力。第三样我们看到罗德缺乏生命的影响力，这是19章的29节到38节。这一个故事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一个故事，但是记载到罗德的两个女儿跟罗德乱伦，生下两个小孩，一个就是摩亚人的始祖，一个就是亚门人的始祖。许多攻击圣经的人就说，圣经这本书怎么能看，你看把这样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伟大跟宝贵的地方，它很诚实的记载在人类历史当中，很诚实的记载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人因的罪堕落所发生的这些羞耻不堪、丑陋不堪的事情。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是要作为我们的见解，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那我们就不再多念这段经文，可是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大女儿跟这个小女儿怎么样呢，就要把她父亲灌醉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要把罗德给灌醉？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两个女儿非常清楚，如果爸爸清醒的时候会不会愿意做这件事，爸爸一定不会愿意做这件事。所以这两个女儿晓得不晓得父亲是有一定的道德上的坚持，这两个女儿晓得的。可惜这两个女儿虽然晓得，但是生命并没有受父亲的影响，他们把父亲灌醉了。而且呢，他们把父亲灌醉要做什么事呢？这样第32节，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行，这样我们怎么样好从他存留后裔。是存留谁的后裔呢？是为父亲存留后裔吗？还是为自己存留后裔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下去的话，我们发现呢，似乎存留的后裔是为着他们自己自私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叫摩押。然后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这个摩押的意思呢，就是父亲的水，意思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是从父亲的种所得到的。所以这个名字你讲是罗德取的还是女儿取的？当然是女儿取的。 所以女儿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一个自私的目的，并不是为父亲考虑，是为谁考虑呢？是为自己考虑。尽管他们知道罗德是一个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罗德的道德和操守并没有改变他的两个女儿。那么最后，当然我们要看罗德对他的妻子有什么影响力。当他们逃到了索尔，又从要逃到索尔的时候呢，第二十六节，十九章的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往后边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罗德的妻子虽然身体逃出了索多玛和厄摩拉，可是心有没有逃出来呢？心一点都没有逃出来。罗德到最后，连他最亲近的人，他的结发的妻子也没有办法影响。所以我们说罗德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艺人，影响不了索多玛城的人，影响不了要娶自己女儿的女婿，影响不了自己的女儿，最后呢也影响不了自己的妻子。勉强把妻子带出来，结果怎么样呢？妻子往后一看，舍不得索多玛的荣华富贵，变成一根岩柱。那么今天第三点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为什么罗德缺乏属灵的影响力，为什么罗德缺乏生命的影响力。我相信罗德所以缺乏生命的影响力，头一个原因是当罗德在索多玛居住，罗德自己的心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被索多玛的荣华富贵所吸引。虽然他仍然能够保持他的那个道德的观念，虽然他仍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他因着贪爱世界的缘故，他已经失去了，他尽管有道德的标准，他却失去了那个道德的这个能力，一个神的子民应有的能力。十九章的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两个人拉了几只手？两个人拉了四只手啊。所以呢，只有两个使者，最多大概只能够拉四个人，所以如果女婿也不肯走的话，还拉不出来。好，而且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天明了，天使第一次是催逼罗德，然后底下呢，天使吩咐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第十六节呢，但罗德迟延不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谁迟延不走？罗德迟延不走。所以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会往后看。为什么？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会往后看？因为老公迟延不走，老公带头爱世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妻子当然就往后看，变成一根岩柱。如果罗德很有果断，晓得说过去的生活不是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过去的生活我在这个城里没有丝毫的影响力，我既然不能够改变这个城里的败坏，我就应该离开这个城，免得我的家人继续受这个城里败坏的影响。罗德就应该怎样？就应该很果断的离开。如果罗德很果断的离开，我相信，我猜想，对不起哈，我最近因为讲这些这个比较叙述式的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是牵涉到解释的部分，牵涉到解释部分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想，不见得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啊。所以是我的猜想，我就说是我的猜想啊。那么但是解读解经书的时候呢，有些人跟我有一样的猜想，我也会告诉大家啊。所以呢，我猜想呢，如果罗德他能够很果断的就离开的话，也许他的果断的离开对于家人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可是罗德离开的时候是这么拖拖拉拉的离开，罗德这么样子的拖拖拉拉，你想罗德的妻子怎么样？心里就更加怎么样？ 就更加舍不得。那罗德虽然拖拖拉拉的离开，罗德到底心里面对于神的话有敬畏，所以他不敢回头看。可是罗德这个拖拖拉拉的离开，给他的妻子立下了一个坏的榜样，而他妻子缺少像罗德一样对于神的话语的敬畏，就怎样，就回头一看变成眼柱。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会往后看，是谁害的？其实是罗德的迟疑所害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弟兄们，当我们该守住立场的时候，作为家里面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立场。当我们的立场不坚定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会犯一些更严重的罪，可是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连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连累我们家里面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因着我们不能够坚持立场而怎样呢，而有更大的失败和跌倒。这就是罗德和他的妻子所发生的故事。这是为什么罗德影响不了他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爱世界，因为他自己迟延不走，他没有立下一个榜样，他没有立下一个听了神的命令就立刻遵循的榜样，以至于他信心软弱的妻子就被他连累。这是头一样事，为什么罗德失去生命的影响力。第二样事，为什么罗德失去生命的影响力呢？那就是在于罗德对他的两个女儿。我刚刚已经说到过，他虽然指出索多玛城的罪，可是他是以罪止罪，他是在妥协的情形底下，他宁可把女儿当做一个不公道的一个牺牲品来挽救面前的一个危机。当他这样子的在众人的面前不把女儿的贞洁当做一回事的时候，你想他的女儿会尊敬他吗？你想他的女儿会听他的话吗？你想他的女儿，你想他的女儿尽管知道罗德有一个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他的女儿会不会想说，你去持守你的纯正吧，你都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来怎么样呢，来出卖我们两个人的贞操，那么尽管我知道你有一个高的标准，那怎么样呢，我还是把你灌醉，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罗德当他在罪恶上面对罪的事情不能坚持有妥协的时候，他也失去了他的女儿的尊敬。他虽然可能说的是一套，可是在他女儿身上他做的是另外一套，以至于最后他的女儿跟他有乱伦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为着自私的目的。这是第二样，为什么罗德失去生命的影响力呢？我们再来一起读19章的第8节。这一句话我反复读，我心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感受。19章第9节，对不起，19章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反复读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些感受，一起来。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众人说什么？退去吧。底下有什么？这个人来怎么样？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寄居是什么意思？罗德来寄居是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罗德是不是本地人？罗德如果不是本地人，那罗德在索多玛是什么原因在索多玛？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忽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那些人好像跟罗德说，罗德啊，你在我们自己这里住了那么多年，你晓得我们所犯的罪，我们也知道你不喜欢我们所犯的罪，可是你还是住在我们中间，为的什么呢？为的是我们中间繁华的生活，为的是我们中间这个许多世界上的舒服和享受，你又不喜欢我们所做的，又放不下自己的生活，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你又不高兴，你忘了是你自己选择住在这里，你既然自己选择住在这里，现在 我们要做你一向不喜欢的事情，你还有什么发言的权利呢？好，那么好像台湾人说你不用再假先了，对不对？其实整个的事情你是知道的，你是一个寄居的，还想要做官呢？你自己选择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自己选择跟我们在一起，你自己知道你改变不了我们，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你还摆出这样子的一副这个道德先生的姿态，别给我们来这一套，退去吧。弟兄姐妹，我读这一段这句话的时候，这是我心里面的一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失去属灵的影响力呢？会不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原则？会不会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已经失去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分寸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形底下，当我们还要再摆出一副有道德的一个样子，我们还要再摆出一副为真理做见证的样子，我们已经失去我们的 credibility。 我认识一个弟兄，这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曾经，我知道他的故事是因为他现在在我的一些亲戚开的这个公司里面做事。那么他告诉我说，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主，那他是跑业务的，也很难干，可是以前雇他的那个老板就坚持他要陪着客人去做什么事呢？去喝花酒。那么他是信主的，他觉得他不该涉足那些场合，可是老板跟他说，我也不要你去做那个事，你只要陪客人去就好，到时候只要你付钱就是，喝醉的酒呢包个计程车送他们回去，不要让他们在路上睡觉。那他就只好为着那份工作，为着那个薪水的缘故，就出入那些不好的这些场合。可是到后来他非常的痛苦，他说有的时候他礼拜六要陪着客人去喝花酒，弄到半夜，弄到清晨三四点，把客人送回旅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主日崇拜，他要当主席。后来圣灵责备他说，你不能过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工作尽管收入非常的丰厚，也有很多的红利，可是你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失去你的 credibility。 有一天假定你忽然圣灵感动你要跟客人传福音，要跟你带去喝花酒的那个人传福音，你传得了传不了？有的客户你忽然说圣灵感动我要把耶稣的爱告诉你，你想那个在那里喝花酒的那个人会怎么看他？ Are you kidding me? 退去吧，你带我来这喝花酒，现在还要跟我传福音，有可能吗？我想这就是罗德在这里所遇到同样的情形。退去吧，你住在我们中间，享受我们中间这里的荣华富贵，现在还要开口跟我们讲仁义道德，少来这一套。这就是罗德所以失去他生命影响力的原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能再多说了，我们刚刚读到的最后一段经文，所以罗德他就渐渐挪移帐篷。失去生命影响力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我们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的眼中罪大恶极。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能够反省，有没有一些现在我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些现在我在思想的事情，有没有一些现在我跟我家人跟我同事的一些关系，其实正是在促使我失去生命的影响力。如果有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能够悔改。我相信主其实给罗德过用的恩典，让他可以悔改。我相信当四王跟五王征战，当罗德在索多玛被掳去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一个上帝的一个警告，可是罗德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悔改，尽管亚伯拉罕把他救了回来，以至于罗德变成一个仅仅得救的义人而已。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呢？这个离神对于我们的期望，离神可以给我们的恩典，离得多远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人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提醒的工作。而我们巴不得是能够像约翰福音十五章上面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能够跟你有紧密的联合。我们巴不得我们这个人成为我们的配偶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成为我们同事的祝福，成为我们周围所遇见的人的祝福。主啊，若是我们现在失去生命的影响力，求你提醒我们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不甘心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我不甘心做一个影响不了别人、改变不了局面的基督徒。我愿意你在我生命当中更多的动工，好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我身上彰显，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显出基督的荣美。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